听众大家好，近日中国演员王星遭海外电诈绑架事件，引发人们对中国人有组织大规模海外诈骗绑架强迫劳工贩卖人口活摘器官等罪行的广泛关注。财新官方微博发帖指出，根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2023年8月发布的报告，东南亚有数十万诈骗员工，仅缅甸、柬埔寨两国就有22万人之多，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公民或者华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被绑架或者强迫从事这些活动的。另据泰国警方发布的报告，每年约有7万中国公民或东南亚华人被各种人口买卖渠道绑架贩卖到缅甸，这个数字是触目惊心的，不管是22万还是每年7万，都已经相当于现代社会中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所损失的人口。中国公民已经成为非战争恐怖行为的最大受害群体，这应该引起国家的重视，刻不容缓采取行动，解救这些受害者。但在提出对策之前，应该首先弄清这种现象是怎么出现的。我们需要反思，为何全球第二强国的公民成为最大受害对象，而不是韩国人、日本人、希腊人、阿根廷人？这种为中国人量身打造的恐怖生态系统，到底是因何产生的？从王星获救的细节披露可以发现，中国警方在接到王女友报案后拒绝立案。从逃亡者口述中得知，中国驻缅甸领事馆拒绝对中国逃离园区公民提供保护，这又是为什么？网友石山中发帖说，泰国女总理就妙瓦底诈骗园区发表演讲时说，只要中国一声令下，立即解救所有在缅北的中国人，这话信息量就大了。第一，指出了缅北诈骗团伙背后的组织者就是中共，或者是中共受益的人。第二，泰国在这件事中一直起到一个马仔的作用，马仔听命于背后老大的指令，中共说放人，这边立马就可以出兵救人。网友亚军王歪嘴发帖说，缅甸 KK 园区、妙瓦底园区都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投资方有中国北方重工集团、中国中冶集团、西安建工集团和中国中房集团，电力由中国国家电网提供，通信网络由中国电信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和中国网通集团提供，物流服务与中国政府机关一样，指定中国邮政集团提供。网友 Lens on Nature 发帖说，我终于搞明白了，缅甸妙瓦底电诈园区原来是中国一带一路投资项目，后来被国际媒体发现，向中国政府查询多次，中共才与之切割。佘志江是妙瓦底主要电诈集团头目之一，他与赖昌星一样只有小学文化，经营网络赌博发家后被中国公安通缉。2016年他在菲律宾被中共国安招收为间谍后，国安清洗了他的案底。2017至2019年他自由进入中国，成为爱国华侨，国安帮助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2018年他参加一场习近平亲自出席的菲律宾国宴，佘亲手拍摄了晚宴视频。在成为国安间谍后，佘志江的赌博电诈生意得到国家发改委直属机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支持，中共国企冶金科工国际参与佘志江电诈园区的建设，金额高达 3.5 亿美元。缅甸昂山素姬民选政府与后来的军政府都不支持妙瓦底电诈园，这些项目是当地克伦族军阀支持的。缅甸民选政府从2018年就开始要求中国停止项目，中共开始不吱声，到2020年公开切割， 私下又逼佘志江转移去台湾，佘志江拒绝，因此2022年与中共国安翻脸，向国际媒体披露了妙瓦底与国安部关系。佘志江说，他的生意只占妙瓦底的 10%， 所以国安还有其他电诈代理人未曝光。网友胡锡进发帖说，电诈集团能够获得犯罪用的最基本工具是手机号码，而中国三大运营商都采取实名制，那些信卡是如何流到国外的，又是如何通过注册验证最终进入国内通信网络的，这是公众目前的一大困惑。老胡个人认为，中移动等有必要做一个公开回应，为什么老百姓全都实名制了，但是电诈集团却能规模性虚拟隐身，背后的原因究竟都有哪些？网友八九季风反帖说，你如果到现在都还以为缅北、妙瓦底、迪拜只是电诈吗？那些仅仅被爆出来的水牢、狗笼、强奸、轮奸、打断腿、挑脚筋、割腰子，就连塔利班、哈马斯、胡塞武装等恐怖组织都自愧不如。你说他只是电诈吗？不知道他的幕后黑手是谁吗？那你真的是白活了。网友武志红发帖说，这几天都在密集关注泰国与缅甸的事情，原因很简单，此事之恶之可怕已是登峰造极的地步，特别是对中国人而言，我们需要对它有统一的定位，它不是电诈，电诈只是它罪行中比较轻的一环，它是绑架勒索，是人口贩卖，是大规模虐待和杀害无辜民众，它是集恐怖主义和纳粹集中营再加诈骗于一体，是严重的反人类罪。从不断涌现的逃离者口述来看，这些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得以融资建设的所谓经济园区，宛如中国在缅甸开辟的半殖民地，园区封闭式管理，有自己的通信电力系统，自己的武装，贩卖绑架到此的中国奴工立即丧失人身自由，这像极了19世纪南美洲的奴隶种植园，只不过被绑架贩卖到园内的中国奴工从事的不是种植业，而是电诈业。那么问题来了，一带一路项目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项目？这些经济园区是否是习近平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展示平台？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